在学校附近有一个基督教堂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信仰拯救了我的大学。我相信，如果没有信仰，我的大学一定是糊里糊涂度日的。因为离家远，所以周末基本上都会留校，这就为去教堂提供更多的机会。我想，这一切都是主的计划和安排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好，今天为您推荐的文章是境界独立出品教育前线。我不后悔当老师，一个90后基督徒老师的自白。文，90后基督徒老师。我是一名应届毕业生，我将从事的职业是教师，但我并非心甘情愿地走上这个职业，更多的是出于无奈。几年前高考过后，我的成绩很不理想，根本就没什么心思填报志愿，就挑了一个离家最近的学校。原本我填报的不是师范专业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得知可以更改志愿的消息，我就连忙赶回学校更改。改成师范专业后，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，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？心里就想着，等到真正开学后，我就申请转专业。但转专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而且师范专业也比想象中的理想，所以就这样读了师范专业。在学校附近有一个基督教堂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信仰拯救了我的大学。我相信，如果没有信仰，我的大学一定是稀里糊涂度日的。因为离家远，所以周末基本上都会留校，这就为去教堂提供了更多机会。我想这一切都是主的计划和安排。前段时间我参加就业实习，发现教师这一行业与自我认知中的有很大差距。教师是一个备受尊重的职业，但很多老师都抱着混口饭吃的态度，对工作并不热爱。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教师这个行业，在很多行业也是如此。为什么人人都很浮躁，极其不安和焦虑呢？好像哪里藏着一个定时炸弹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。人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出现什么差错，饭碗一不小心就丢了。而身处其中的我却很平安和喜乐。忙碌和快节奏的生活，人们渐渐忘记了生活的本质。现在的人们只是生存而没有生活。早就在我开始读师范这个专业，就有无数的人跟我说，到时候毕业了，找找关系，托托人事，工作就好办了。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到基督教，但对于中国社会这牢不可破的关系网有所见闻。没想到有一天这样的事也会临到我，我很反感这样的事，我不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业，我也没有这样的人脉关系。虽然有时也会有找关系的想法冒出来，但很快就会消失。我不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想尽办法去经营一种虚无缥缈的关系网，所以我很抗拒这一行业，不想参加上岗考试，不想从事这一职业。但自从我接触了基督教之后，我心里有一种渴望，我要去教育那些可爱的孩子，我要用基督的爱去充满孩子的心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是我作为教师的最大动力。实习期间， 我接手的班是一个卫生差、纪律差、成绩差，集合脏乱差于一体的班级，但这却是一群很聪明、活泼的孩子，因为长时间不停更换老师，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。孩子在不停适应老师的过程中，出现了明显的心理变化，而每一位新教师上任，只是义务性的完成了教学任务，而没有花过多的时间关注孩子的心理发展。可能对老师而言，这只是一种生存方式，但对于学生而言，这可能是一生的影响。我很注重学生的心理变化，深知行为背后必定有其相应的动机。只要了解其动机，行为才可以得到改变。每一位调皮学生的背后都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学生的本质不是坏的，只是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，想要去吸引别人的注意而已。人都是孤独的，特别是在缺爱的情况下，表现的行为就显得更加的另类。通过与学生的交流，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孩子有出现自残的现象。这个孩子是父母领养的，可能从小就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，加上与父母的交流几乎是零。孩子白天上课，晚上上辅导班，家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吃饭、洗澡、睡觉的地方，没有爱，没有温暖。小小的年纪就拍拖、抽烟， QQ 空间里充斥着满满的爱的宣言。孩子都是需要被关爱的，看着班上的孩子很是心疼，小小年纪开始谈情说爱，连自己都不能好好保护的情况下何谈爱情。特别是看着他手上一条条细细的刀痕，莫名的害怕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面对这样的孩子应怎么去教？我的孩子们该何去何从？和办公室的老师交谈中，发现老师们对这些孩子都很反感，甚至讨厌，因为老师会惹是生非，扰乱课堂纪律，这无形中给整个班级添乱，增加班主任的额外辅导工作。很多时候，老师们都会很自然地偏袒学习成绩好、纪律好的同学。这样一来，这些同学就更加的难以服从老师的管理，甚至出现叛逆行为。孩子们都很天真地以为和老师对着干，这样可以把老师气死。长大以后，他们会发现，损失的往往是自己，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自己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班上有一个很特殊的女生，智力发展不完全，班上的同学都拒绝和她玩，常拿她开玩笑，而她常常一个人呆呆地看着别人玩游戏，却不敢参与，这对一个孩子太残忍。我想改变她的处境，试图让同学们接纳她。我发现她很会画画，而且画得很好看。终于找到一节美术课，我非常的兴奋。那天早上，我就跟孩子们说，下午可以画画了。但教画画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子欣同学。课堂上，刚刚很兴奋的场面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。热烈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一致认为不能让子欣教画画，否则大家拒绝上美术课。我知道同学们会有那样的反应，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法让这个场面冷静下来，于是我干脆直接把子欣平时画的作品拿出来摊开让大家瞧瞧。毕竟大家平时很少关注他，简直就是忽略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会画画。尽管看到他的作品， 同学们还是持反对的态度。我知道要一下子改变所有人的态度是很难的，但至少大家已经不会那么反对了。下午的美术课没有想象中顺利，我没有想到会有学生那么大胆地跑上台，把紫星轰下讲台，完全忽略我的存在。但是我仍旧坚持让紫星在黑板上作画，其他同学各自画自己喜欢的，失控的场面才慢慢地得以安静下来。一开始，学生还各自画各自的，慢慢地都往黑板上看，或许这是他们第一次那么认真地好好地欣赏紫星的画作。我相信以后慢慢的，紫星会得到大家的认可，他的学习生活会慢慢好转。经历这次的上课，我发现紫星和我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了。在课外活动时，他会给我摘一些好看的野花。他虽然没有办法用完整的语言表达，但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鼓励。作为师者，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，只要用心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，并制造机会让他们得到展示，孩子都会是最美的天使。
进入我心，
现在